弟兄姐妹平安，我们还是一起先来诵读一下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19-28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9-28节，那我来诵读。约翰所做的见证记在下面：犹太人从耶路撒冷差祭司和利未人到约翰那里，问他说：“你是谁？”他就明说，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他们又问他说：“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他说：“我不是。”“是那先知吗？”他回答说：“不是。”于是他们说：“你到底是谁？叫我们好回复差我们来的人。你自己说你是谁。”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那些人是法利赛人差来的，他们就问他说：“你既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也不是那先知，为什么施洗呢？”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就是那在我以后来的，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这是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约翰施洗的地方做的见证。我们一起来祷告。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你宝贵的话语，真是愿你亲自祝福你的话语，也是借着你的话语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多多的思想，多多的明白，在你的话语里扎根。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我们从第19节看起。被差来的祭司和利未人问施洗约翰说：“你是谁？你是谁？”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施洗约翰的回答并不直接，有没有？当有人问你是谁的时候，你通常怎么回答？你会说：“我是谁？”你自己的名字，对吗？你不会说另外一个人的名字或者另外一个人的称号，然后说：“我不是他。”因为这样说通常是没有意义的。那我们不是的人多了，对不对？你就是你自己，你不是张三，不是李四，你就是你自己。那这个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所以在我们的概念中，好像施洗约翰的回答和没有回答是没有区别的，因为他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施洗约翰的回答，他回答得非常到位，非常精准，因为那些人关注的要点其实就是施洗约翰说的这句话。施洗约翰很清楚他们的意思是什么，他很直接地说：“我不是基督。”可以说那些人他们并不在乎施洗约翰的个人的背景，你约翰小时候你在哪里出生啊？你在哪里长大呀？你在哪里上的学堂啊？哦，你有没有嫁娶啊？哦，你现在几岁了？他们不在乎这些，他们在乎的其实就是施洗约翰所宣讲的神的审判，和他所施行的这个洗礼中，施洗约翰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施洗约翰所宣讲的东西中，所施行的洗礼中，施洗约翰是谁？换句话说，他们在乎的是施洗约翰在救赎的历史中的身份。也就是当我们讲到救赎的历史，弟兄姐妹应该不陌生了，从创造到堕落到救赎再到最终成全，也就是在这个大的故事当中，大叙事当中，施洗约翰你的位分位置在哪里？那而施洗约翰并不隐瞒，明说我不是基督。那在这里我们看到施洗约翰是所有传讲神的话语的人的典范，不是吗？也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的典范。很多时候，切不要说这个，当我们想到，就想到说，就这样说，很多人现在的邪教也好，这些乌烟瘴气的、乌七八糟的这些宗教也好，他们明明的知道自己不是什么，可是他们却明明的说我是。就比如说东方闪电这个邪教，他就会说 就会有人说我是基督，我是基督。当我们看到施洗约翰这样一位，甚至你真的可以说荣耀的为主铺路的先锋，他跟主做这样的割裂，他说我不是基督，当然后面还会讲到其他的，我不是，我不是的时候，有的人就可以说我是，我就是那位荣耀的主，信我吧。其实这可以应用到其他的一些宗教邪说上，只要他说你靠信着我这套理论得救，那他就是相当于说他是基督，因为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这是很可怕的。那当回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当我们传讲神的话语、传讲福音的时候，我们是挡在基督的面前让人看到我们，还是让人看到基督的荣美？这是很不一样的。在约翰福音一章六到八节，我们看到说，有一个人是从神那里差来的，名叫约翰，这人来为要做见证，就是为光做见证，叫众人因他可以信。他不是那光，乃是要为光做见证。那我们也一样，都是为着光做见证。而当我们想到说照相的时候，昨天教会出去也吹野餐，大家有照相对吧？那我们照相的时候会不会有逆光也说呀，对吧？因为那光是如此荣耀，如此的刺眼，我们看不清它，我们照的相照出来人都不清楚。那其实我们基督徒就是要让人看到这个光，我们不能说哎你看不清楚是吧，我撑把伞在这里，伞一撑光挡住了，你的脸看得很清楚没有？可是在我们讲福音的时候不是这样，我们就是要让人看到那刺的人睁不开眼睛的基督的荣美，而不是让人看清我们的脸。那接下来这些人继续发问说，那就奇怪了，那这样你是谁呢？是以利亚吗？我们看他们的发问啊，我们不要觉得说他们提问很随机，他们不是在随机提问的，他们是有一个清单的，他们是犹太人的一个末世观当中他们列了一个清单。为什么会提到以利亚呢？在马拉基书四章五节我们看到说，看呢，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所以当施洗约翰宣讲审判以及赦罪的洗礼这样的概念的时候，犹太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哇，是不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了？那以利亚是不是已经来了？那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所以你看到他们的逻辑，他们说，哦，你是不是那位弥赛亚呢？不是。那你是不是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要来之前那位以利亚呢？那当然我们就要说实际上回答也不是。那其他地方让我们看到说他们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联想，比如说约翰列王记下一章八节，以利亚身穿毛衣腰束皮带，类似的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也是这身装束。那同时以利亚这位先知是乘旋风升天去，也就是在犹太人的概念中他没死，而且我们看到在历代志下二十一章十二节那里有先知以利亚的信出现。可是你要知道的是，那个时候以利亚已经乘风而去了，也就是说他们在想，哦，他不是那位弥赛亚，是不是？不是。是不是这位以赛亚呢穿得很像，然后旧约先知书也有应许，然后先知以利亚没死，他之前还来了封信，现在是不是他自己来了？约翰说不是，不是。那些人接着问，那你是不是那位先知啊？先知什么意思？在申命记十八章十五节，耶和华你的神要从你们弟兄中给你们兴起一位先知，像我，就是说像摩西，你们要听从他。所以那些人在做的就是想确认施洗约翰到底是不是在他们的这个清单当中，他们这个末世的清单当中施洗约翰到底是谁，是弥赛亚，是以利亚，还是那先知？ 当然我们知道说那先知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先知和弥赛亚是一位，当然事实上全都否定了，都不是，那就让这些人很困惑，你知道吗？而且很可能很不满，因为你这个在旷野的人影响力很大很大，有没有？如果你自己在旷野什么话也不说，那我们也不管你是谁，你爱谁谁。可是你现在在旷野传道呼喊，马太福音三章说那时候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军约旦河一带地方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里受洗。这些人说，你说你不是这些上帝应许要来的人，那你到底是谁？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影响力？你到底要干什么？使徒约翰的回答很有意思，他说，我就是那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修直主的道路，正如先知以赛亚所说的。我们看得很有意思，他连自己的名字都没有说，他只说他就是一个声音，一个在旷野呼喊的声音。那这些经文在先知书里面的以赛亚书40章3节4节那里引来的，那我们可以读一下那里面是怎么说的。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大家先想一想，在旷野预备路，在沙地修平道，大家尝试着去想象一下是一个什么样的情景或者说概念。在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我们先在这里做一些思考，待会我们会讲到。当我们讲到修路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想到说要想复先修路那个概念，是不是说他们这个地方比较偏僻，主来走着路不好走，给修一条康庄大道让主能好走一点，坑坑洼洼的，我们知道说那车会很颠，对不对？那人走着也不好走，对不对？修平它，然后是不是就好走了呢？我们先思想一下，这里面的旷野也好，这里面的修路也好，到底是什么概念？我们先来看怎么样理解在旷野呼喊的声音。一方面，施洗约翰确实是在旷野中呼喊。马太福音3章1节说，有施洗的约翰出来，在旷野，在犹太的旷野传道。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旷野传道？今天我们传道，有没有人会进到山里，或走到旷野，走到美国西部那边沙漠，在沙漠里传道？有吗？还是我们会走到人多的地方，去找人多的地方来传道？为什么去旷野传道？这是一个要思考的问题。那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结合如何从另一个角度来理解旷野，来看他为什么要在旷野传道，也就是施洗约翰为什么在旷野传道呢？因为旷野这个词有别的含义，然后这个别的含义再读回到他在旷野传道，我们会发现一个更丰盛的理解。我们看，因为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首先出现的，所以我们要回到以赛亚书的上下文来理解旷野。旷野这个词出现的时候，常指由于上帝的审判而带来的荒芜的状态。旷野在圣经里面，旧约或者是先知书里面，通常你会发现它指的是由于上帝的审判而带来的荒芜。那参考以赛亚书64章10节，这里说，你的圣邑变为旷野，锡安变为旷野，耶路撒冷成为荒场。这都是上帝审判的结果呀， 审判带来旷野。那我们刚才这个经文我们说是从以赛亚书四十章出来的，对不对？那你往前看，以赛亚书三十九章说对被掳巴比伦的预言，所以以赛亚书四十章的旷野，我们把它和以色列民相关联起来，就符合由审判而带来的荒芜这样的用法，这样的关联。所以你看到接下来还有两点要讲，但是大家就要先看到说，我们是在做的是把旷野跟以色列民联系起来。那接下来以赛亚书四十章还是这节使徒约翰引用的那句话出处的原文那里的上下文，在那里六到八节他重复了三到五节的内容，都从一个声音喊叫出，如旷野的以色列民，有声音喊说你们就如同旷野一样，你们这些以色列民，然后这个声音又喊出上帝信实的话所带来的慰藉，也就是那个上下文也在做这样的关联，以色列民你们现在就像旷野一样，但是上帝的应许不改变，上帝的话语，你们在上帝的话语中有盼望。那么再联想到说出埃及记这个主题，出埃及和旷野我们不能把它分开来考量，所以出埃及同样谈到了上帝的荣耀和安慰临到旷野状态中的以色列民。所以如果刚才那三点可能细节，如果即便你没有抓住，但是你抓住一点，就是我们对旷野的理解绝不能局限于荒芜的地方。不是说我们讲主日学的时候大家已经应该很习惯了，就是当我们读到一个词的时候，你不要把你自己的经验读进去，当你读到旷野你就想说哦，荒凉的地方，使徒约翰还在荒凉的地方传道，仅此而已吗？我们要看到旷野指的是因着上帝的审判而处于荒芜状态中的以色列民。我希望大家现在就会开始明白说为什么他要在旷野中传道，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要让以色列人看到说自己的心就如同旷野一样荒芜，不要觉得你们在城里在乡里过得很好，出来了看看旷野什么样子，你们的心就是什么样子。那这也如同我们讲过的，我记得讲过在埃及地的时代是吗？当埃及人认为他们生活很安逸很富有的时候，上帝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本质不过是苍蝇、虱子、瘟疫、黑暗和死亡，也就是世人脱离了上帝自以为美好的生活，其实不过是这些东西。当然同时我们不是说我们把世界看成真的是基督徒就把它看成苍蝇、虱子、瘟疫和死亡，而是你要看到说这是两个观念的冲突，也就是说当你以基督化的世界观来看的时候，他们自以为的好其实是那些不好，虽然这些好的东西，原本好的东西，如果我们基督徒可以善用的话，那是好的无比，来容神一人。那回到施洗约翰在旷野中的话题，其实我们看到说这就是上帝普遍启示，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特殊启示，上帝的话语的有机结合，有旷野，人的心也可以如旷野一般。施洗约翰为了要让以色列民看到说他们的心如同旷野一般，所以他把他们带到旷野中来，你们看，这就是你们真实的景况。这也是我们就像我们主日学讲的例子，创造和话语的有机结合，对不对？蝴蝶，毛毛虫变蝴蝶，对不对？毛毛虫变蝴蝶，大家回去查一下会发现，毛毛虫变蝴蝶，当它进到茧里的时候它是会化掉的， 你知道吗？原来那个虫子是真的以一种我们理解不了的方式死掉了，然后有一天一只美丽的蝴蝶破茧而出。上帝这样造了，上帝也让人有智慧，有观察，有理性，用这样的例子来对比我们生命当中的例子，我们破茧而出，我们新的生命，对不对？所以大家不要认为说这其中有什么偶然，要看到说上帝创造的大能和护理的奇妙。那旷野的问题我们解决了啊，还有一个问题，什么叫修之主的道，预备耶和华的路呢？怎么叫修路铺路？在以赛亚书，我们始终是回到圣经来看圣经怎么解释他自己。以赛亚书57:14-15，耶和华要说，你们修筑修筑预备道路，将绊脚石从我百姓的路中除掉，因为那至高至上永远长存名为圣者的如此说，我住在至高至圣的所在，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居，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也使痛悔人的心苏醒。所以我希望大家是不是已经可以看到了，这里的修路指的是预备人的心，绊脚石指的就是忧伤痛悔的心的缺乏，一个人硬着心，这就是绊脚石。所谓的把绊脚石除掉，就是人心悔改。所以预备耶和华的道，修之主的路，指的就是要有忧伤痛悔的心。因为施洗约翰在这里做的是这样一件事情，他把人带到旷野中，在旷野中呼喊，是为了让他们看到他们的心有多么的荒芜。他说预备主的路，修之主的道，是说你们要悔改，预备你们的心。那回到今天的经文，那些法利赛人差来的人一听，哦，你不是基督，不是以利亚，不是那位先知，你只是一个呼喊的声音。那问题就来了，你这个声音是凭着什么权柄施洗呢？在他们看来，只有那些在犹太人的末世观中占有一席之地的人才有资格施洗。施洗约翰回答说，我是用水施洗，但有一位站在你们中间是你们不认识的。那我们说，通过施洗约翰刚才对自己身份的表明啊，他说我是在旷野呼喊的声音。说完了，那些人的回应，你好像没资格施洗吧，你是一个旷野呼喊的声音。这一对比就奠定了福音书里所记载的法利赛人和主耶稣之间的张力，因为他们对属灵的事情并不敏感。他们一方面，他们知道先知书也许说弥赛亚要来，以利亚要来，那先知要来；另一方面，可是当施洗约翰说，你看先知书、以赛亚书，我是在旷野中呼喊的声音，为主预备道路。他们说，他们应该说，哇，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了，你是那为他铺路的先锋，而不是说，啊，你是一个声音呢，那你算什么？你凭什么施洗？你看到这个张力没有？先知书所记载的已经明明的在应验，他们却毫无觉察，毫无觉察。那看上去，再一次的施洗约翰好像并没有回答他们的问题。他们问你为什么施洗？约翰答：用水施洗。这好像又没有答在点上。但是其实在他们问这个问题之前，约翰就已经告诉他们他为什么施洗了，不是吗？因为他要为主预备道路，要人心悔改。约翰已经回答了他们的问题，他们 不明白，有耳却听不见。那我们可以说，约翰现在回答用水施洗，其实也是在另一个层面回答他们的问题。约翰的意思是，我虽然借着洗礼要人心悔改，为主预备道路，可是我施行的洗礼和主要将要施行的洗礼不在一个层面。我的洗礼是借着外在的形式，象征着主要在人心所施行的洗礼。当然，同时我们也要知道说，约翰的洗它是有内在的果效的。什么意思呢？约翰的洗礼和教会现在所施行的洗礼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就是约翰的洗礼，施洗约翰所施的洗，跟现今教会所施的洗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有程度上的不同。而这个程度就是我们一再讲的，从一个种子到一棵大树。当约翰施行他的洗礼的时候，是一棵长得挺高的树了，但还没有长到最大，但是就是这棵树。当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第三天复活，然后开始这个教导门徒说他复活的道理，然后这个我们看到新约福音书的书信，这些书信开始解释这个道理的时候，那这棵树是真正的长成。所以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说有多清晰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施洗约翰不知道，或者说我们也不知道施洗约翰当时他自己认识到说，这位主到底是施洗约翰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知道他是赦罪的赎罪的羔羊，可是到底是要以一种怎样的方式，到底第几天复活，很多道理施洗约翰还是不清楚。那回到水的洗礼这个话题，施洗约翰说他是用水施洗，而在他后面来的那一位，这个约翰福音里没有说，在路加福音里有提到要用圣灵和火施洗。那这什么意思呢？什么叫用圣灵和火来施洗呢？而简单的说，在这里提到的圣灵和火来施洗，指的是使徒行传二章三到四节在五旬节期间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说今天的教会会与初代教会一样会经历过去在我们说的这个救赎的历史当中发生过的那些重大的事情。也就是说，这里讲的用圣灵和火施洗，指的是使徒行传二章那里。当然现今我们讲的圣灵的洗，你可以把它跟圣灵在人心里做工来重生等同起来。当然圣灵的充满和圣灵重生人，圣灵的洗，它又是另外一个概念。我们可以更多的不断的被圣灵充满，但是圣灵的洗只有一次。那讲到洗礼，我们可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思考，洗礼在旧约中的原型是什么？对，割礼，但是还有直接就是跟水相关的。那割礼后面我们也会讲到。那换言之，无论是施洗约翰的洗，还是现今教会施行的洗礼，它所具备的含义在旧约中是如何体现的？而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来思考的时候，包括我们后面讲到说洗礼的前身割礼的时候，也再次提醒我们基督徒当怎样谦卑的服侍。那我们先看在彼得前书三章讲到挪亚时期的大洪水。彼得说，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这洗礼本不在乎除掉肉体的污秽，只求在神面前有无愧的良心。 所以你看到大洪水是一次洗礼，可是回到旧约的上下文，我们知道大洪水是一次审判，对吗？所以我们看到说，当彼得在这里说洗礼在这里的本意是一次审判，同时也是祝福和拯救，我们就看到说，原来对方舟之外的人，对那些不信的人是审判，对挪亚一家八口是拯救，是祝福，脱离他们，救他们脱离那些恶人。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现在时常的或者是很正常的，当然也是这样，我们把洗礼理解为恩典的途径，恩典的记号印记，但是我们别忘了，它是同时是祝福和审判。恩典没错，恩典给我们了，那咒诅和审判给谁了？这是我们要思考的。类似的，在哥林多前书，这个待会儿会有答案啊。如果大家自己没有思考好的话，我只是说先往下讲。在哥林多前书十章，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晓得，我们的祖宗从前都在云下从海中经过，都在云里海里受洗归了摩西。所以你看到以色列人过红海被保罗解释为一次洗礼，那很明显这次洗礼也是审判和拯救的双重性，以色列人被拯救，这个埃及人被审判，不是吗？甚至包括以色列人过约旦河，以色列人被祝福得地为业，迦南人、亚摩利人等七族人被上帝审判，也就是这个水的礼，水的洗礼，从来都是咒诅审判加上祝福和拯救，始终是双重含义。那我们就要思考说，刚才我们要大家思考的，曾经的以色列民和我们这些人可以在洗礼中得到的是祝福和拯救，洗礼作为恩典之约的记号和印记，为什么？凭什么？为什么不是审判的象征了呢？那我们知道，在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好像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所以我们就看到说，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吗？难道不应该谦卑的服侍上帝吗？我们看到说，施洗约翰因着知道自己是不配的，他知道自己不配，所以以至于他否认自己与任何在犹太人的末世观中具有救赎含义的角色有关联，就是你不要把我跟基督连在一起，你不要把我跟以利亚连在一起，也不要把我跟那位先知连在一起。为什么他不愿意人们把属于那位弥赛亚的荣耀归给他，哪怕一点点，一点都不要？如果他说啊，对，我是以利亚啊，后来你们会过几天会看到主耶稣也这么说，我是以利亚，主耶稣会认可我，他会得什么？他几乎不可避免的会得到荣耀。那些人会说了不得，先知以利亚又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他是以利亚的心智和能力，但是人们会说哇，走遍各城各乡说先知以利亚来了，他在那施悔改的洗，我们快去吧，我们归荣耀给他，当然也归荣耀给上帝。但是施洗约翰会分到一杯羹，他说我连这一小杯羹都不要了。那为什么施洗约翰说他给那位基督解鞋带也不配呢？因为在当时有这样一个习俗，就是奴仆给主人做的 除了解鞋带，这个主人的门徒也都可以给这个主人做。为什么呢？因为解鞋带被认为过于卑微。可是施洗约翰就说，你不要讲别的，我们就讲这个最卑微的吧，我不配。那施洗约翰如此的谦卑到底是基于什么呢？从后面的经文看，我们知道后面经文就是约翰福音一章后面的经文，它基于两点。第一点，这位在他后面来的是上帝的儿子，这一点很重要。当你讲到上帝之子的时候，那当然要谦卑啊。可是这不是施洗约翰谦卑的全部的原因，这也不应该是我们谦卑的全部的原因，因为还有第二点，这位上帝的儿子却又是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所以当约翰提到羔羊和除去罪孽的时候，他脑海中有没有可能浮现出一幅画面，就是利未记里面羔羊的献祭，还有一句经文就是以赛亚书53章里说，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极大的反差，有没有？上帝的儿子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而我们要知道，当他讲到羔羊的概念的时候，那羔羊是要被杀的，这一点是很明确的。上帝的儿子要被杀，有没有很讽刺？有没有很奇怪？可是就是这看似矛盾的两点，就是因为施洗约翰他知道这种反合性，所以他不得不谦卑地说，我让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他是上帝的儿子，他以上帝的儿子的身份为我死，我配给他解鞋带吗？所以我们基督徒的谦卑，在约伯式的谦卑的基础上，更应该是施洗约翰式的谦卑。那什么叫约伯式的谦卑？我们知道在约伯记的后面，上帝有问约伯一些问题，约伯能不能回答？不能回答。约伯后来说，我回答不了主你的问题，我是卑贱的，只好用手捂口，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再说了。那其实能做到这样其实已经很好了，已经很好了，不是吗？可是当我们进一步思想说，这样一位立大地根基的主，主耶和华神问约伯说，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你知道怎么样，我是怎么样用云彩当海的衣服吗？叫光普照地的四极，引导北斗和众星。就是立大地根基的主，用云彩当海的衣服的主，叫光普照地的四极的主，引导北斗和众星的主，也是那位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就是这种反差。那我们今天要记住的就是这种反差，就是施洗约翰看到了这种你没有办法去诠释，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上帝的慈爱，让他谦卑下来。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常说的，之前在哥罗西书系列讲当中常说的，在基督教的伦理中，陈述是先于要求的。因为如果没有关于上帝的创造、人的堕落、上帝的救赎，还有最终审判、最终新天新地的盼望，没有这一切的话，你光要求说你要孝敬父母，你不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没有用的。上帝的律法是刻在人的心里，都知道不可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可是都去做，不是吗？而且是在不信主的时候都是乐颠颠的去做，行各样的恶。所以 就是在这样基督信仰的这个叙事的框架中，这样一位主为你的罪死，你还要去做？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讲过说保罗都是先讲说主耶稣基督做了什么，然后再说那你们应当怎么样，所以你们应当怎么样，而不是上来就说哎呀我觉得你们做的不对，你们应该怎么样。这个世人也在做所谓的德育教育，所谓的思想政治教育，没有用的，道理大家都知道，没有人不知道，可是行不出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之前我记得讲到有讲过，就再讲一次，因为有的时候我跟肖静说，肖静会看我的讲稿嘛，我给大家分享过，我说哎呀有的东西就不讲了，因为我给大家讲过，他就说你以为讲过大家就都能记住吗？我想说哎那也是，因为我们去上课老师讲的讲过了我也会忘，因为有一次我给我们一个教授发 email 问一个问题，我们教授回了我的 email， 但是回的是一段讲义里的话，他说你看我的讲义哪一段，真是让我无地自容，但是意思就是都会忘。那也就是说只有基督徒才有可能有真正的谦卑，是不是？才可能有真正的谦卑，其他一切靠行为的宗教都必然导致骄傲，对吗？如果有人说骄傲是不对的，怎么可能骄傲？我们佛教徒不骄傲。那我们就可以问，在你的大叙事当中，在你的故事当中，我们是创造堕落救赎最终成全，我们没有资本骄傲。保罗说不是靠自己，免得有人自夸，只能夸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那在你的框架中，你指着什么不骄傲呢？对不对？如果他们有一天到了所谓的不管是哪里，他们可以翘着二郎腿喝着茶说，对不对？我当年是怎么走这条路不容易，我是怎么进到这个乐园的？这是一种必然呢，因为是你靠你自己的修行换来的呀，你为什么不骄傲呢？可是如果他说我真的就是不骄傲，那你就知道他是与他的信仰不一致的，他违背了他的信仰，因为他的信仰告诉他你必须要骄傲，是不是？以前那句话什么我自豪我骄傲是吧，俺骄傲是吧。那如果就是靠你自己值得自豪，哎，真的是值得自豪，可是保罗告诉我们说靠自己不行啊。所以任何靠行为的宗教，你就知道如果他不骄傲他违背了他的信仰，如果他骄傲他应该看到他的信仰的荒谬之处，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应该骄傲，可是他的信仰告诉他应该骄傲。那我们再来思考一下与洗礼相关的割礼。新约的洗礼是旧约割礼的延续，这个我们就不来论证它，因为好像讲哥罗西书的时候也有讲过，那教会平时有的教导的时候也印象中也有多多少少涉及的时候都会有提到，我们就带着这个假定来看，不是那个假定，不是我们那位假定，我们带着这个预设来看，我们从割礼的角度再来看一下这位救主到底是怎样为我们成就了宝贵的救恩。提到的这位神学家还是我们之前讲人论提到那位神学家叫 Klein， 他把创世纪三章上帝将亚当逐出伊甸园，创世纪十五章上帝与亚伯兰立约，创世纪十七章再立割礼的约，创世纪二十二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他把这个贯穿起来。然后他说创世纪二十二章就不用讲这个故事了，我也假定说大家都知道， 亚伯拉罕献以撒。如果细节不知道，一讲亚伯拉罕献以撒，你可能多多少少会知道一点。亚伯拉罕献以撒，克拉也说这是一个割礼的困境，他把它称为困境。什么意思呢？如果说亚伯拉罕之约要成就，那么以撒作为亚当的后代，以撒也是亚当的后代啊，不是口误，他当然是亚伯拉罕之子，但是也是亚当的后代，他就必须要经过上帝的刀剑的审判。你会说哦，什么意思啊？什么叫上帝的剑的审判呢？圣经中在哪里说的呢？这是创世纪二十二章啊，我采用的是倒叙。我们往回看，当然刚才已经提到了三章改出伊甸园，十五章立约，十七章再立约割礼的约，二十二章献以撒。那以撒作为亚当的后代，必须要经过上帝的剑的审判。这个先放在这里。那在创世纪二十一章，我们看到说以撒受了创世纪十七章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约定的割礼，他是受过割礼的。那其实我们就应该知道，已经受了割礼的以撒，其实绝对不会在二十二章的时候会被真的献上，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上帝与亚伯拉罕割礼的约。那这个事实也确实是这样，上帝亲自预备了羔羊，亲自预备了羔羊。那克莱他就观察到说，创世纪十七章上帝与亚伯拉罕所立的割礼的约，以至于创世纪二十二章以撒被象征性的摆在祭坛上要行呢，不是说简简单单的割礼，而是真正的那一次献上生命的割礼。他说这之间都是有关联的，这个追溯到创世纪第十五章上帝与亚伯兰立约，那时候还叫亚伯兰，当时的情形就是上帝要亚伯兰准备祭物，然后亚伯兰准备了并且都劈开之后，有惊人大黑暗。你会看到经文很有意思，说天黑了，日落天黑，有惊人的大黑暗。你会感到很奇怪，为什么叫惊人的大黑暗？天黑就天黑呗，还惊人的大黑暗，让我们想到什么？让我们想到各个他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被钉死那一刻，地都震动，有大黑暗降临。也就是在上帝跟亚伯兰在创世纪十五章立约的那一刻，上帝就已经自己注定承担了这个割礼咒诅的那一面。那这个咒诅的那一面是在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我们看到实现的，上帝是自己走过祭物，不是说哎，亚伯拉罕你来咱俩牵着手，你也有责任哦，咱俩一起走，谁毁约了或者怎么样的，到时候谁负各负各的责任。不是的，上帝自己行过去，承受了这份咒诅。所以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就变成需要接受象征性的割礼来纪念着变为祝福的咒诅。那到底为什么？那你讲的是创世纪十五章好啊，割这些祭物，创世纪十七章设立割礼，创世纪二十二章献上以撒，然后要用刀，后来上帝自己预备。那为什么这些都跟刀和剑相关呢？因为创世纪第三章第二十四节怎么说的呢？上帝把亚当赶出了伊甸园，在伊甸园的东边安设基路伯和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要把守生命树的道路。 你看到没有？这把剑在这里悬着，或者说安着。你要跟上帝重新和好吗？你要得到生命树吗？对不起，你一定要走过这把剑，总有人要走过，是我们每一个罪人要走过，还是主耶稣基督一次成就？区别就在这里。所以我们就要想说，我们谁能经过这把剑的洗礼为世人带来拯救？如果平时我们好像觉得说，当我们从这个圣灵重生的角度，我们经常说，哦，这是上帝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然后就哎，对，上帝的工作，哎，从圣父预备这个救恩的角度，啊，对，永恒之中预备的，那时候还没有我，那当然了，当然是圣父预备的，但是我在福音事工中总是有份吧，这个当得的荣耀我还是该得。那当我们说爱子在十字架上受了伊甸园东边四面发动这火焰的剑的审判，为你完成了救恩的时候，你在哪里？你当然也可以说，主耶稣比我早生2000多年，那时候也没有我呀，是怎么说都可以。但是是不是最好我们像约伯一样，我们是卑贱的，用什么回答你？只好用手捂口，说了一次再不回答，说了两次就不要再说了。救恩不是我们预备的，是我们也不是我们完成的，也不是我们施行的。千万别说啊，永恒中地球都没有，哪有我呢？2000多年前啊，没错，那我也不在，我也没有办法，对不对？哎，圣灵在人心里动工的时候，是不是又可以找点理由？哎，主啊，我传福音的时候，这会咱俩可真在一起，你在里面，我在外面，你伸个头就能看着我。千万别这么说呀，我们不敢这样说。所以当我们做福音施工的时候，有多少时候我们心里是明明白白的知道说，我们所服侍的那位，我们给他解鞋带都不配。但是是不是我们时不时的就把上帝的工当做自己的工在做，好像我们可以不靠着基督从大洪水存活下来？当我们讲到这些概念的时候，再想换个角度再想一想，大洪水的审判来了，不靠着基督，你不上方舟怎么活？过红海，海水不分开怎么过？过约旦河，可能又觉得哎，这个洪水来了谁也受不了，红海有点大，约旦河我可以瞅着水位低的时候过一下，我游过去，我水性好。没错，你水性好，过去了，等待着你的是那七族外邦人，比你高大，比你强壮，你怎么杀上来？你靠着什么来审判他？做不出来的，更何况你能不靠着基督就从伊甸园的东门溜进去吗？怎么溜进去啊？四面转动发火焰的剑，千刀万剐，如果有用还好，最悲惨的是还没有用，死了就是死了，是当得的，因为当受咒诅。所以我们就是在思考说，上帝这样的作为的时候，我们谦卑下来。但是我们知道，我们这些作为罪人，我们有这些骄傲的想法，时不时的就觉得说，哎呀，主啊，我在这个施工上有份，你看看这个该给我几两银子，或者怎么怎么样的，这个 我当从人那里得到多少称赞。有这样的想法其实一方面正常，一方面不正常。正常的是我们都是罪人，不正常的是我们至少要去改，对吧？我们因为我们明明白白的知道这个救恩，但是最可怕的是我们陷在其中不自拔，乐在其中，那这是很可怕的。所以上帝看重的是忧伤的灵，忧伤痛悔的心上帝必不轻看。那同样，如果我们把服事的概念扩大，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不存在胜俗二分，对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在100%的时间服事上帝，你就知道说你在你生活中任何一个领域，你不要哎呀主啊，穿福音我确实你的恩典这个我做不来，我只能说做你卑贱的器皿，主啊，我是洒水的也好，我是这个撒种的也好，浇水的也好，收割的也好，浇一切生长的是你。可是你看看我在我的领域，我是编程的大拿，我生物学学的倍儿棒，我带学生带的倍儿好，我做爸爸做的可有智慧了，我做妻子做的哎呀我好顺服啊，主啊你看我谦卑啊，谦卑啊。你在每一个领域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服侍上帝啊，不是在服侍你自己，不是在服侍人。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有谦卑。那如果说要总结什么的话，我希望大家看到由施洗约翰的水的洗礼，我们讲到他审判的含义，进而讲到割礼的审判的含义。所以不要忘记一点，我们总讲恩典之约，可是恩典之约是基于律法之约的恩典之约，有没有？恩典它不是白白的，是有人替我们完成了律法的要求。所以你看到恩典之约是根植于律法的，但不一样的是救赎性的律法之约。所以真的是不单要谦卑在上帝的大能面前，你觉得骄傲的时候回去翻一翻约伯记后面那些话，你看看你哪一个能回答得了。千万不要觉得说啊，我有现代科学知识，有一些问题我还是可以回答的，那你就读错点了。那我们更是要谦卑在上帝的大爱面前，就像以弗所书说的，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面对着这样全能的主，这样恩典慈爱的上帝，我们自夸什么？有没有一点可以拿出来自夸的？一点都没有，一点都没有。弥迦书6:8说，世人呐，耶和华一直是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好像我们会发现，好像啊，行公义不是那么难。有没有的时候觉得行公义，哎呀，我有一颗公义的心，我来为主喊几句话或者做一件事情，好像好怜悯也不那么难。哎呀，看这个人需要帮助，我来帮助他，我做了些施舍，我怜悯他。你会觉得好像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是最难的，然后其他两个好像不难。可是你反过来想，你会发现如果不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行的公义不过是自以为义，有没有？如果不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你的怜悯不过是居高临下。所以真的是我们谦卑在上帝的面前，不然虽然我们做的这些功是有益的，可是我们在上帝的面前的亏损却也是巨大的。所以我盼望我们回到这个圣经的框架中，回到这个大叙事大故事当中，在创造、堕落、救赎和最终成全的框架中找到自己的位分，知道说父神是怎么样预备救恩的，在基督里预备的， 爱子是怎么样经历了怎么样的审判，怎么样的咒诅，才成全了这份救恩，也知道说都是圣灵在做改变人心的工作。我们能今天与这份圣功有份，是何等的感恩啊！所以真的是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谦谦卑卑的来到恩主的面前，来真心的摆上我们的一切，而且不要，千万不要觉得说这个传道人、牧师、长老他们全时间的在服侍，然后哦，好像只是有很多时间，然后我没有时，我做的好少。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服侍上帝，每一件事情都是在服侍上帝，而且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谦卑的来服侍他。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真的是再一次的感谢你，给我们在主基督耶稣里所预备的宝贵救恩，让我们看到说，我们习以为常的洗礼，它其实是怎样的审判。父啊，真是让我们思想说，主基督耶稣给我们成就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真是让我们谦卑在上帝这样让我们不能理解的作为的面前，呐喊说，主啊，开恩可怜我们这些罪人。真是当我们心存骄傲，当我们自以为义、自以为是的时候，你让我们用你问约伯的话来问我们自己，你也让我们思想到，你这位上帝的儿子却也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我们给你解鞋带都不配。父啊，真的是祝福我们每一个人的心，我们时常软弱跌倒，但是我们靠主我们就得刚强，我们在主的恩典中又不忘呢主耶稣基督所为我们付出的代价，我们就来欢天喜地地奔走着天路。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